好的，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嗯，
看一下啊，我们上一次的那个部分讲的就从那边开始啊。
好的。
就是说分说功德的这个殊胜，这个里面的就是前面总说激进处，就是说一个人修行人应该最好是最好的，特别是初期修行的人需要先得到一些就文字和理论上面的了解。然后就是一直一些大德呀、堪布或者是怎么样，从他们那边学来，就是基本的了解和修行的次第的一些要点。然后整体上面就是说不会疑惑太多，不然的话常常想我这样做，那还有就盲人摸象一样，就是说摸到哪里就说这是佛法，摸到哪里，但是需要了解一点就修行道上面的大体的一些要点。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容易，就是心里面因为熟悉佛法的一些架构和了解，所以有自信，然后因信解，就是以前不是说清净欲乐圣解嘛，就是真正的体悟上面的圣解还要修行，但是知识上面的一些圣解还是能够有，就是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开始的时候呢，有对佛法大体上面有一些了解和。至少了解自己所修的法是针对什么样的一些就是法义来就是讲的。所以这样以后呢，独自去一些亲近的山上，以前很多地方都是到一些不讲究这个生活质量怎么样，他们大部分的时候就是意识非常简朴，甚至有一些人呢就是怎么讲呢，开始的时候相当艰难。所以后来可能因为有些人看到他们在那边长期修行了以后，帮周边的一些村民呢，或是怎么样，这些人会帮助他们，甚至引请他们在村里面讲课呀，或者是去帮助他就是改善饮食之类的居所，可能但是，因为他们身居简出，这种，所以就是这种的修行的模式是很重要，所以这个也是以前祖辈大德的这种修行的地方。现在像有喜马拉雅山区啊，很多藏地的很多地方都有，各个地方都有。这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寺庙都在一些很相对比较偏僻的一些山顶上啊，一些峭壁上啊，原因是以前那边就是修行的人住过，后来他们的这些弟子或者敬仰的人慢慢把它变成一些更就是鲜艳的这种居所或者修行的场所。所以之前我们说就是内外密有一种的这跟世俗有所区隔，身体上面呢就是身居在这些怎么讲，不被人打扰的地方，也不用自己做太多这种世俗事情的，这样的事情就是暂时就是断的，也不是说长期永远都跟社会绝缘的，不是这样子，但是因为修行和静心的需要，所以暂时呢可以就是就是处在这些简单的地方。语言隔绝呢，就是在那边呢只有就是念诵经文啊，祈祷文，阅读经论，或者是有些时候它是固定的课程，它不需要就是广文博士这种广播的这种文字，而是就是具体的有修行的指导的人，或者是你已经受过指导以后，你就知道修哪一种的仪轨啊，就是吃哪一个本修本尊的话，生气次第你怎么样去圆满这些观想咒语以及这些相应的这些法义。所以圆满次第也一样，就是闭关的时候，如果你是初期的一些修行的人，怎么样去关照自信呢，怎么样去修持这种助力心呢，然后在修持菩提心这些上面都可以各个单个的，就是一整套，就比如说为期三年的这些修行人呢，他是把整个系统都走一遍，所以但是你也可以个别的就是闭关修持。所以这语言上面呢，就是没有人跟你谈话，就是常常说的就是身处这种旷野森林山洞，就是峭壁这些岩洞里面，然后与这些野兽为伍，就是有自然的一些动物都不害怕，越来越熟悉以后亲近，有些图画里面都有嘛，有些禅师跟旁边有些动物跑来跑去这样。然后心呢，就是说因为 没有那么多的就是人我是非啊，世间的这些各种杂然的这种话语，和这些世间的这些纷扰的这种干扰，所以自然而然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心向于法。所以就是说身与意这种三个层面呢，就是与世俗的很多的这些浪费时间杂乱的这些呢，所有有一些隔绝了以后呢，就是烟相的功德，修行的这个变得修行的功德，或者说神速去迅速的成就很多经验，修行上的功德升起来。所以在那样的地方，不用为了名利财色去追随啊，不用为了去寻找伴侣、寻找饮食，很多袒护自己的亲戚、小孩、父母，然后又怎么讲，办了一件事情，又有很多很多细细小小的一些琐碎的事情，所以，远离很多这些贪嗔净，还有就是善意、方意和消遣的这些对境，这样以后，就是。安住在这些里面容易升起这些真正的禅定的功德，因为你们禅修的人这边他们一般都是很精进的人，可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全部全身心的投入佛法就这种的意思。比如说早上出行了以后就是入禅定，一直到太阳出来之前就是差不多坐一坐，就天蒙蒙亮的时候一直到太阳出来之间，就是太阳出来以后差不多就是坐一坐，然后午前呢坐一坐，然后中间有一段时间休息，然后午后呢三点到五点，或者是有时候就是推到这个太阳落山之前的一坐，然后晚上的时候再休一些。所以各个层次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休像怎么讲呢，上工下食，因为哪怕是吃一顿饭，就是也可以分为一些部分作为食子来去做供养。然后就是有如果有一些别人送来的一些酥油啊，或者是他们就是愿意点灯啊，然后持咒啊、禅定呢，所以就是意思是说，全部都在这种积资进账的修行上面，以及要诀的这些修行上。所以这样讲了以后呢，说第二一个就是分别说这种的激进出的这些功德，此处无诸恶人之骚扰，何况强烈贪嗔之略尽，禅定自增，圣境森林中发愿何时能住此净处。好像有个回音了，你拿一个把那个话筒关一下，可能上面点一下有一个小话筒，点了以后就没有回音，可能是玉居士可以看到，可能好像他的那个一个话筒还没有关。然后说在这样的激进的地方呢，就是没有强盗光顾，没有很多这些造作的这些来来往往的事情，也没有人找你闲谈闲聊，更没有就是仇家或者是不喜欢的人，就是要需要相处啊、相伴啊，或者是找上门来。所以很多这种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是为了满足这种眼耳鼻舌身的需要，去不断的替换很多东西来满足这种的刺激，感官上面的这种享受。所以这样子，所以然后在那时候呢，可以就是自己更多能观察自己的心起了什么样的动念，起心动念当中都就常常能够很明显的看到自己的这种身口意的方向和他们的举动。所以就是说自然而然的会增长这种外在的这种环境的功德，帮助你就是提升内在的这种与内在的这种激进和这种的功德，所以进而就是增上这些修行的功德。所以这里面也有说，就是白天没有人往来，夜晚没有就是人去找你啊，司机就是做害，或者是这样也不用的。以前的社会里面很多法治啊这些不是那么健全，而且这样子可能也自古以来都有很多人就是相互偷东西啊，也有一些就是包括野生动物的袭击啊。以前你看很多中原内地的也是有这样子，很多 什么什么人看那些人的家谱的时候，就看到被野生动物包括狼在田地里面干活的时候，狼袭击把人弄死的这种还是挺多的。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说在寂静的一些山野当中，是不是没有狼，肯定还是有野生动物有的，但是是很少听说过，就是说这些修行的人被这些老虎、狮子、豹子、狼这些吃掉的，可能也是有的，但是相对来讲，我就是可能是一种修行的善缘吧，或者有些甚至被这些修行者所调伏，因为你的修行的内在的这种寂静、安乐，某一种的怎么讲呢，也没有惧怕、没有拒绝，或者是一种悲心，怎么样，人、动物都有灵性。能够感受到有些敌意啊、害怕呀、恐惧啊、相互恐惧这样的一些状况，可能所以就是有时候在那些唐卡里面，你看到有一些本来是比较猛兽这一类，但是就是在他们旁边呢，就是非常怎么讲祥和，所以大概是这种的意思哦。但是当然就是那边是有狼群的这样的地方去修行的话，还是有危险，我觉得还是要小心。所以不论如何，这个上面就是说暂时这种的处于寂静，这样子心非常的喜悦，因为没有特定的，因为每天都会有很多事情，不是这个事情就是那个事情要做，然后不做的话心里又不安，如果你休息一天什么都没做，你自己心里面内疚，别人也会，比如说有些人会可能心里面是产生这种看法，所以每个人都说自己很忙才好像在做事，好像这样子在安慰到别人和自己的心，这种所以在这样的修行的地方呢，除了修行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世俗的烦恼，别人来就是抱怨谴责你啊，或者是活在别人的各种就是口舌和眼光当中的这种压力，所以看到这些清泉他不会抱怨你，看到这些树叶或者是花草，他们都是安详的，就是怎么讲呢，生长在那边，所以有时候听到这种潺潺溪流或者是鸟语花香这类的然后心里面自然而然觉得是这个才是真正的就是安乐，然后特别如果你只是为就像一个野生动物一样在那边没有任何法，内心没有法的话，估计这种安乐也是也就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同时你又可以就是修行，这样法喜的那种安乐和外在的一种宁静的祥和的安乐，这两个合在一起，这是为什么？有一些禅定的人，他非常非常就是喜欢，或者是如果那个地方是非常受不了、难以忍受的话，估计很多人不会去。所以因为寂静的这种功德呢，很多人呢就是。开始有一些时候有一些不容易，但是经过半年啊这样以后，他们就心就是尘埃落地那样慢慢定下来以后，发现那个地方的安乐其他地方找不到之类的，所以后面这个是思维这个仙侠难得，但是容易灭，所以就是以这种的舍分别念，就是修行的人生以及这些很难得，所以不要散乱和妄念当中虚度人生，这样的意思。就是虽获相满难得珍宝身，刹那无常思主来临来迎接，当断种种散乱才束缚，何时住于乐意寂静中。所以这个你们前几天也可能听到过，在美国这些发生枪击，所以有时候他们出去的人肯定没有想到，大部分人不会想到我出去以后再踏回不来，就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这种事情只能发生在别人身上，但是真实的就是发生的时候，你就那一刹那间整个命运就是完全转向其他的道，甚至也许有很多人已经不在中阴，也有些在这个已经转为其他的这个六道当中的其他的道，所以这个不像是一个人从这个职位换了一个职位，或者被开除了，或者是上升了一级，不是这样子的一种变化， 所以身心完全就是去入其他的方向。当然有一些业和因缘，我们不是说这个因业和满业都是跟过去还有一样的，这样子的话可能还会有回来的这样子。所以不论如何，是好是坏，真是人生无常。所以珍惜这种修行的时光，这个特别难得。因为有些时候的居士们也是一样，说这下满难得，然后说佛法难闻，要珍惜的时候，觉得反而觉得这个听了太多次，就没感觉了。那要不然说下满很就是难得，但是不要珍惜，虽然会死，但是不要害怕，这样子可能有些时候觉得，哎，这种想法的话，是不是更珍惜这个人生？用一个一贯的一种说法说多了以后，反正慢慢就没感觉了，就是一个口号一样。所以但不论如何，人生也不是那么不难，不是那么难得。就是其实你花个就是怎么讲，很多次来生生死死，这个以前有个例子嘛，不是乌龟和那个吸气的故事，就是木鳄和木乌龟的头穿在木鳄里面，或者玻璃上面撒豆子，然后因为玻璃很光滑，豆子是圆的，一般不会粘在玻璃上嘛。玻璃是竖的，然后豆子撒过去的话不会穿在上面。还有说针尖上面撒豆，因为豆子圆的，针尖是锋利的，所以挂不上。就人生也是这样的难得这样子。但是你觉得这其实怎么讲呢，就是比好像这边的很多中奖的这种中头等奖的这个机会还难得，因为头等奖这个的话也有很多这些数量嘛。但是说就是意思说在某一个时刻，就是这个量也是很大，但是就是类似的，就是为了讲这个难得呢，讲数量，就是说地狱恶鬼这些畜生道的生命和人道的生命相比较，哪怕是不是闲暇圆满的人生，就是人生，这样看的时候呢，就是说地狱恶鬼可能大部分人看不到，就是以为只是，但是根据佛的教诲，然后能够知道那里有很多的众生，但是畜生道是看得到的。所以现在特别是科技越发达，各种细微的这些生命都看得很清晰，所以那这样子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所谓很多微小的生命，昆虫的世界，或者是各种地底下地上面爬的，或者是空气当中就是飞的，水里面这些游的浮游生物，很多这样你看的时候觉得，哎呦，这真的是相比较人的话，其实以在这个里面算什么呀，就什么都不是，哪怕是地上跑的鸡啊猪羊这些的，可能数量都每年都我们人吃的这些数量，如果人这样消失的话，可能人就会断代嘛，因为养一个人的话需要很长时间，但是养一只鸡的话很快，就是只有成熟，还有它的下一代也很快复活出来。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说生命的珍贵这个部分，然后就是说死亡无常，这个前几天我们也讲过，就是说如同四季，春夏秋冬一样，很多人的春天已经过去了，经历夏天，甚至夏天都过去了，如果春夏秋冬分四个季节的话，很多人的人生上了40岁以后，就算是已经进入了初秋立秋，如果60的话已经进入冬季，你的意思是说离这个离去不远。即便这个是把我们每一个人作为能够活到80岁这样的一种，甚至更多这样的一种的眼光看，但是无常死亡，这是怎么讲，刹那间发生的，他不会一定等到80岁说满了现在岁数，所以没有这样的准备。所以之前我们还发了一些无常的这个，刚好就是发生这些枪击，可能很多人如果有一些这样的念头的话，一个聚会去玩，有时候去探险，有时候去探亲，有时候出去买东西，有时候就是今年还活蹦乱跳的，明年得了什么不治之症，或者有些时候是这种车祸，有些是突水火风的这些自然的灾害，有些人就是人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冲突，还有时候就是大规模的死亡，像二战的时候好像说死了就是上亿人吧，可能至少好像是2亿人，反正是就是几年间死掉的这些人。所以 现在有修行的一些时间，其实都是天赐良机，时不再来，怎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是这样的一些时间。大家认识不到的话，还会把它虚度蹉跎，然后再一次获得这样的机会，那就是希望走运这样，而且很难。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说我们说哪些轻重缓急要分，有些不重要的事情上面呢，不用就是斤斤计较、争来夺去这样。很多的这些钱财的争论，一些言辞上面，你对我尊重不尊重，为了捍卫自己的某些所谓的尊严呢、脸面呢、名头啊这些东西，然后就是弄很多奇怪的这些风俗，或者是立很多这些怎么讲呢，违背基本人性的一些规矩，或者是就是铁石心肠、心狠手辣，这样去做很多直接和间接的这种扰乱别人的心、伤害别人的身心的一些做法。所以这样的，你想到死亡、人生难得无常的时候，就是如同自己得到了一个怎么讲，钻石打造的这种器皿一样，你在这个器皿里面放的尽是垃圾，就是污秽的不堪的东西。那这样子，这个里面装的东西和这个宝石，从时间来讲就是宝石珍贵嘛，就钻石的，比如说怎么讲呢，一个盘子吧，你可能没有这样的东西，但是那里面就是放的这些脏的东西的话，那里外不匹配嘛。就人生本身有能力就是寄身成佛，或者能够自利利他，就是走向善道，自觉其心，就是自尽其意，然后明心见性，这种种的这些功德和智慧都能够在这一生人生当中升起来。反而在很多就是杂然，很多的这些怎么讲呢，琐碎的一些没有太必要的东西看得很重，这些都是习性使然，小时候可能灌输了这样的一些看法见解，然后长大以后没有做彻底的反思和这些重新认识的话，还会以一贯的思维和这种习惯性的认识的方法接受是非，就判断的时候还会有那种的染色的这种的状态。所以去看特别是道德层面的东西也是这样子。所以但是如果就是重新分析说轻重缓急是人生应该最重要应该做哪一些，所以这样你会开怀，会对人善良，所以做什么事情的话可能都不会后悔。不然的话有些时候就是有些人我一辈子就是为了子女，那这样子他没有其他的这些理念的话，那就是以此把它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和就是了却自己人生的这个意义的一种方法。所以但是我们就是幸好不是这样的人，还会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进一步的了解，想要知道，因为这些看人嘛，就是有些去想要就是了解更生命彻底的一些东西，究竟的一些东西，根本的一些问题，这些上面愿意想的话，不会把这些作为就是自己的最终使命一样。所以不然的话，你即使知道有这些善巧，有这些道路，有这些解脱道，这样对于很多人来讲解脱道这个不存在，因为他们没有机缘去了解，没有机缘去接触。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讲，这些了解了以后又没有去做什么，然后最后失去这个人生的时候会很后悔遗憾，觉得就是远远的瞄了一眼好像没有进入这个城市。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怎么讲呢，远处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美景，眺望远处，或者是蹬腿跳起来的时候就是瞥见了一眼，落下来以后很快又忘记了。类似的就是说解脱的这些道，或者是说提升心灵境界的这些道路上面呢，瞟了一眼然后就又回到了这些怎么讲呢，迷途或者是迷惑的一个方向。或者说就是再一次怎么讲，加深了这种堕落或者是轮回的这种力量。因为我们讲的就是一切都是心嘛，心的改善的能力、纯净的能力，这些上面机会失去的时候，它会就是相应于心怎么讲就是心的提升的机会没有了以后，还有很多机会是什么呢，在世俗的 之间是让你就是怎么讲迷乱，就是沉迷于各种的色声香味触这些上面的这种的力量现前，而且不得法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去接受，怎么样去反应，然后跟着这些习气的这些增长，慢慢就是很难再有这种就是修行。很多人就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我今生都没有怎么样想清楚我想来世干嘛，其实今生来世都是一条道。嗯，所以你真正的了解了就是今生，或者是心当下的心，你也可以了解了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些。所以从这个上面说，就是不要散乱在这种怎么讲呢，就是世俗的种种的这些上面这个意思。然后世间散漫显现暂时乐，黑白因果乃为无期理，见此三由六尘痛苦皆痛苦，何时能生无畏出离心。所以希望何时，他就是说这个不一定嘛，每个人下的决心不一样，最主要是下决心，如果没有下决心的话几乎都是就是听一听罢了。所以想要去寂静的地方修行也要下一定的决心，然后想要就是修出离心也要下决心，想要利益众生这样子也要下决心，想受菩萨戒这些都是下了决心的人做的事情。所以说世间散漫就是显现暂时乐，就是时间上面你如果安排的好，各种眼耳鼻舌身层面的这些东西，包括心的某一种程度的这些上面，包括受教育呀、学哲学呀、或者是怎么讲呢，就是怎么讲做事吟唱这样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你这样做的话还会觉得很好玩，很有意义。所以而且很多人说每天过得充实，要不然就是说产生一些产品啊，或者是帮一些社会的忙啊，工作上面多有成绩啊，受到别人的这些认可，上下的这些嘉奖和这种赞叹之类的。那这样子的话也会就是包括有些时候工作顺利，家庭和睦，或者是有其他的就亲朋好友这些有出色的人啊、所以或者是比较和的人这样子。暂时上面，所以因为有这种乐，我们人道归为三善道。如果大部分都是有些担惊受怕，或者是说怎么讲呢，更加愚昧，处于更加不幸的状态的话，就是像畜生道、恶鬼道和地狱道一样。所以有暂时的乐呢，这个就是根据这些习气的这些增减，所以因此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心境和功德、福德、智慧、资粮、福德、资粮这些，然后根据这些业因果这些的现前呢，他们会守不住这些暂时的安乐，就是我们即刻顷刻间不断的积累也不断的消失这样子，它不是一个究竟无漏的这种功德。所以没有究竟的这种都是相对的这种增减，连出离心没有修起来的时候，我们在轮回里面的心是失善放弃失恶，这些也再加上一些四禅八定的禅定，也只能是在这些轮回的高处循环。但是还会有一日朝一日，就像我们人生下来就有一天会死掉，这个是定数，没有一个人不会承认，是一样的，就是轮回的高处生的时候也会有一天会就是结束这种高处的这种享受，也会堕落。所以这个是根据黑白业果所以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很希望自己快乐，这种暂时的快乐要拉长，所以希望什么事情都是稍微长久啊，所以不想老去啊，享受的都是东西，就是一旦有一些舒服的地方，希望不断的达到这个舒服的地方，然后感受。有些吸毒的人、喝酒的人、抽烟的人，或者是跟娱乐的人、赌博。这是一种怎么讲高涨的一些心态。那为了重复这些经验，那不惜代价甚至缩短自己的生命花尽这些自己的钱财，然后乃至于别人唾弃或者是面临诉讼指控，这样的时候都不惜这些。所以有些人觉得赚钱很重要，那就不惜代价，甚至不惜 人情因果法律与不顾来赚钱的人，这样有。所以总的来讲，就是三界六道或者三游这些六道这些当中呢，都是没有究竟的安全处。所以我就讲说，一般来讲说佛法的时候，我们说人间佛法，我们就是说比如说人天佛法，人道和天道的这种佛法，就是说佛法可以修来，仅仅是就像有些地方修行的时候，佛法就是为了调节身心而已，就是调节身心的目的并没有任何出离的这个概念，只是今生今世当中减少压力啊，保持一种健康啊，肉体的健康和心态的一种怎么讲，就是有韧性，然后趋于平静，因为人都喜欢平安，内心的祥和平安这样子，所以用禅定的时候都没有出离的这种解脱的概念，根本他们觉得这个不是怎么讲呢？离这个部分的这种认知还是有点远，很多都是现实的利益，现实的这种实用法。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们这些都哪怕是你用大圆满大手印的一种概念去修现实的法的话，都变成世间法。所以那只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有一种认知，就是时空这样一直流转下去，如果我的意识就是不断轮回流转当中，其实就像一些人在世间当中也一样，什么事情你弄得再稳妥的话，他总会就是堕落，就是高者必堕，积者必散，聚者必散，积者必竭，是吧？所以胜者必死，就是类似的，就是一个人再聪明伶俐，把整个社会弄得稳稳妥妥的，但是随着时间随着因缘的变化又会再一次松垮。所以你一个人建了再稳固的城堡，随着时间然后慢慢也会倒塌一样，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寻求一种的恒长的安乐是找不到的。所以说为什么说修出离的这种的境界超越的能力很重要。所以在这个里面也说，就是何时能生无为，就是处理心也有一些是暂时的处理，有些人觉得人际关系不好，有些人就贫穷，有些人可能就是稍稍想的就是比较清楚，所以暂时的升起一种处理心，觉得婚姻不好啊，或者是暂时觉得金钱没有什么带来根本的智慧，所以心灵的这种丰饶，只是物质的丰饶带不来这种，所以最终来讲，人更加重视精神。所以从这些层面来讲，因为肉体总是有限的，虽然我们不断会出现不一样的肉体，精神是有这种延续性，所以不是我们肉体在活下去，而是精神在活下去，所以更加注重这个精神是有道理。所以尽管如此，就是说如果心里面就是一种暂时的悲伤带来的处理心不稳定，所以常常我们讲的就是说，你再活的一万次一千万次的就是天道的这些众生的这种人天人的这种生命，就是优越于这种是生活来讲的话，完全好于我们人间的这些苦难啊、战争啊、疾病啊、洪水四大不调，这样的身体也相对比较脆弱，血肉合合的，容易病，容易累，这样子容易局限，有很多局限，也有很多特点。所以就是比这个更加就是更加怎么讲，功德圆满的一种身体。但是这个你获得就是一千万次、一亿次的话，还会有堕落的一天。所以从这些根本上面想到说，那你真正堕落以后，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堕落，就会在下三道巡回很多很多次才能出来到三山岛一次。这是为什么我们用乌龟的例子说，它是一百年吸一次气，这个盲龟，而且吸气的时候你即使得到三山岛，但是三山岛的众生很多，就像我们有七十亿的人，不是有多少人真正的关心心的心性明空乐空这些间接菩提道，这些没有太多人真正的去关心，要不然很多人要的也是一种暂时的心灵的安慰，就像自己买一个东西纪念品，或者是说弄一个布娃娃一样，就是安慰小孩子的布娃娃的心。成年人可能有各种 就是怎么讲，做好事坏事什么样的，就是也有很认真的人，但是大部分的人对这种的精神的信仰，出于就是要有一个上天或者是要有一个神在看着众生这样的一些概念以外，没有细致的修行的套路方法，具体的这些一整套就是一环扣一环的理论，这些有的很少的。所以即使这个盲龟呢从海里面出来，也不一定能够就是撞到这个佛法的这个环，厦门人生的这个环，就是八仙下十圆满。即便是八仙下十圆满都有了，但是要遇到这种怎么讲呢，系统的这种有这么鲜活的这些传承政务的这些法理经营，就是文经，就是知识性的经验性的这些传承呢，都鲜活的存在的这个时代呢相当少。所以这个从我们身边的你认识的所有的人里面，除了就是里面的一些居士以外，可能你也认识很多人，见过很多人，但是其实你跟他们做一些讨论沟通的话，你可以知道他们的新的状态和方向。所以不论如何，就是在这个里面呢说就是整个轮回里面有暂时的安乐，但是没有究竟的安乐，但是智者呢看长远的利益，所以就是长远的安乐，长远的智慧。所以就是从了解因果，了解轮回的苦，去了解就是处理的需要，解脱的这种珍贵。所以基本上我看、哦、对，还有一些时间。然后下面是说联系因果窍诀，圆满易乐加行之真实发心。联系因果的这窍诀，圆满易乐加行之真实发心，发菩提心。无始以恩养育诸有情，皆为大慈大悲之对境。一心圆满正宝菩提心，其恒升起静心真欢喜。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有这种就是报父母其重恩的这种的修行的这种方式，发起这种四无量的心，然后就先产生悲心。先上一次我们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不是有，因为有这种慈悲心，然后就是有这种发菩提心的这种根慢慢就是增长，最后因为菩提心而圆满菩提果，就是佛果。悲心呢这种就是说人心本善，或者就是众生皆有佛性。然后佛性的意思说它这个种子和果实是在这个种子里面的，这个种子在的时候果实是潜发出来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要有土地的这种养分呢，或者是这些有点像说积资进账的这个修行，所以积累福德让它就是去除一些暂时的这些污染。如果把种子再好的这种种子扔到石头里面的话，它不能够显现果，所以一样应该用下满的人生，用这种圆满二自量的这种的方式，让它在水分和土地阴阳好的阳光的地方呢就是增长出来，然后现前本来质，现前本质。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说就是真正的想要发菩提心，因为大乘佛法里面刚才说的这种有了出离心好，但是自己好像要脱离一切的苦难的想法，然后仅仅是说自己怎么叫能够躲过这些轮回的迷乱的话，那这是这个发心不是大乘的发心。所以更难得的是说轮回里面二元的世界一旦迷惑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在究竟的层面的状况下，这里是有无量的这些众生，就是如同就是虽然我们说究竟上面是这样子，就是空无或者是如幻这样子，这是没错的。它空无的意思也不是说完全不存在，而是说本质如幻，是你看仅仅从它的这些粗大和细微的变化上都能看得出来它本质如幻。如果进一步说看不到的话，有一整套的理论帮你看清楚这个东西。所以但是说发菩提心这时候就是 特别重要。利他的这种菩提心，自利发生利他色身一样，成就更卓越的这种修持，不仅仅是在寂灭当中，还要从寂灭当中幻现，但是不被幻想所就掌控，或者不被幻想所污染啊。所以你现在不是说啊，不是事物局限你，而是你的执着局限你。已经破除这些执着，了无自信的这些人呢，就是能够幻化有无很多的这种怎么讲呢？现前这种报身、化身，然后就是圆满这些现证菩提身，或者是就是不变金刚身之类的，就是修持的时候呢，有很多突出的，就是不共殊胜的这种的功德。所以在这个达到之前呢，也需要有一种过程嘛。这些时候说想一想，就是所有众生如同自己的母亲一样，有从因为人都说地狱众生、天道的众生的各种苦，或者是这样的时候，就像好像在外国出了一件事情，不是本国的事情的话，好像很多人都不会那么痛心。然后从本国里面也好，如果这个里面就是是你自己的城市里面的，或者是你的社区里面的人出事的话，可能更关注，或者是说你这个出事的人是你认识的人，更加关心。就不仅是这个认识，是你家里的人，你的先生太太孩子父母的话，那就是非常慌张，非常重视。所以就是说真诚的关心的这个爱心也是如此，害怕局限这些就是如果你从爱要扩大的时候，你先要认识真正的认识你暂时有一些爱的这个根，从这个地方来就是学习修行。说其他何况天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几乎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父母生出来的孩子，他们本身也是血肉和合，他们也有可能就是怎么讲呢，酸甜苦辣的人生，或者是就是每个人都希望快乐离苦得乐。那这些众生呢，人呢，或者是其他的众生呢，包括动物的，你看大部分都是胎生啊、卵生的这些动物，那有很多生的方式，就是怎么讲呢，出生以后的很多的这些状况，其实跟一个小孩子很多很像。所以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从如果说对一些陌生的跨人类的跨民族或者跨宗教，例如说伊斯兰做爆炸，很多佛教徒或者是这些应该还是有说他们伊斯兰是伊斯兰，但是宗教虽然暂时不一样，但是本质上面他们何况不是有佛性的众生，何况不是如母有情众生。所以从这种的经验上面呢，这种广大的爱真诚的心是来自于就是修行佛报，这种父母七重恩的这种修行。如果一切动物受伤的时候，你也有，当然不是每一个动物我们都能救，或者能有能力或者是缘分，但是心里面是要有真诚的这种关爱之心，觉得经常哪怕只能就是祈许念咒回向，这些咒语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修行哪怕你为这个众生点一盏灯，发个菩提心，禅定就是五分钟，这些都有很大的益处。所以刚才我还跟一个居士说，他在拉斯维加斯，他说经过那个开枪的地方呢，就觉得很伤痛，就感觉不容易，在那边就是过的时候心里面很紧张。然后跟他就是一个月里面，我们就很多人也就是做的事情都会有限，一个月里面每天念一串这个六字大明咒，就是七情观世音菩萨，然后真诚的就是入就是比较静心的状态下，这样子的有很大的好处。所以类似的就是说想一想父母母亲，就是特别是尤其是母亲怀胎的时候的种种不容易，然后这些都有需要仔细想，因为你知道怀胎这是一件事情，但是你怀过胎的话是不一样的感受。所以甚至肚子上面的这些都皮都爆出来的这样子，小孩子太大了以后，所以一个人一般来讲，你肚皮上面的皮都花了，这样的承受的这样子的话，可能很多人你给他多少这种条件他都不答应。但是对父母的话，不仅没有抱怨，还就是父母对孩子呢还会非常怎么讲呢，疼爱这些孩子。 生育的时候有很多救死医生的这种过去有生育难产死掉的，现在可能也有，要不然就挨一刀。一般人来说就是自己身体要抛开那么一个洞的话，那真的是拼了命也不会让别人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为了生孩子呢，就是心甘情愿，就是花费这些药费或者怎么样，不惜代价。养育的时候一样一口一口养喂大的，所以一把一把的这些擦干净这样，所以还有自己的身心全部都好像财产精神全部都要，还要工作养家，除了就还要养孩子，就给予他们这些一切能给予的东西，然后给他们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包括以前没有受到的教育希望他们能够受到，然后给他们一些做人做事面对什么这种的德行的这些给予教育，所以然后带他们去就是参加各种的这些额外的这些活动，希望他们能够变得有用，或者是少数苦难，所以甚至能够帮别人，所以就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如果禅定了，这样慢慢去想的时候，会发现父母的恩很大，没有任何点你可以去抱怨，他们的恩都太大了。这些小的事情你抱怨的时候都是完全不应该。所以以前我们有时候听说某一个人说我跟我的父母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这个人在颠倒，这种说的这种想法本身是颠倒的。但是当然父母也有一些就是人。不可能跟另外一个普通的，还有一些极端的这些例子说父母完全就是非理性的，或者本身就是犯罪人员进监狱什么做很多事情这样子，而且有一些进监狱这些也是可能为了养活家庭啊这样子，不是他们的问题，但是也有一些可能就是精神本身障碍特别大，心理障碍很大，所以因无名无毒的这种力量，所以小孩子不喜欢也有他的道理。可能，所以，但是大体上面一般来讲，我们讲到父母的时候，都会充满一种的感恩的心。所以从这个里面呢，慢慢扩大到这些陌生人，扩大到这些亲朋好友，看每一个众生的这些特质。这时候就是他们都有五脏六腑，大部分的众生，类似的就是器官嘛，有血液的循环、呼吸的系统。或者是神经的系统，或者是抵御这种外在的这种伤害的各种保护的系统，所以和最大的这种就是恐惧，就是你自己最大的恐惧就是别人对你的身心的伤害，其他众生也是如此，所以就是在这些上面多想的话，你可以就慢慢的进步，就是说不可能，有些也是不是说一下子转180度都这个有点难，有很多人做不到，实际上但是会渐渐的，就是一年比一年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可能或者是说他也许有做一些害，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做更大的善来弥补，所以就有点像就是白色多一点黑色少一点这样的方向来进步，所以就是包括我们修行的时候都触发菩提心，就是不是为了自己在修行，说这些我要成就啊，就是这样想，我要成就，哪怕你这样想的成就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众生，所以他最终的点呢落在这种无量众生上，所以如果回向的时候，我们也不是以前说如果回向的时候就是期待回报，向重点向自己回向，或者是希望别人夸耀我做的这种善行功德，或者是做了什么善事也有后悔，或者是忘记做回向，这些都是一种回向上面的过失，所以修行都需要这种培养和慢慢的一种持之以恒的一种努力，所以有时候看自己的行为，因为有时候你看不太善观自己的心，不觉察自己的心，也是因为禅定少的关系，但是如果有些觉察的这种的能力，这样的时候都在分别念上，而不是整体去关照起心动念和起心动念背后的起心动念，这些上面观察就会少一些，但是有时候可以从行为上面看心态，所以坐上的这些修行好不好，就是能有没有被理解，从坐下的行为再来就是相互促进，所以这样子的话也有很大的 这些帮助。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说佛法当中的这些世俗和圣意的这种成就或者是了悟啊，然后福德智慧二资粮的积累啊，就是这种这些修持呢都是在这种成就色法二生的因缘，自利利他的这种二利，这些都在菩提心上面。一个菩提心就圆满一切，所以就是果也是正菩提果，法的初心也是菩提心，道也是菩提道，所以这个菩提心尤其重要。所以在这些里面呢，经常就大乘佛法的修行的要点上面是基于，就是说小乘佛法和大乘佛法都要修智慧，都要修出离和菩提心。但是小乘佛法的修行当中呢，一般就是重点在出离心，自己出离。他对这种怎么讲，就是五根五尘这些六欲这类的这些上面呢，都有很深刻的体会和了解，也知道自己的身体是怎么运作。然后在这个之上呢，就是智慧上面主要以人无我为主。人无我的话，就是通过细致的这种系统的这种分析，能够证得人无我。所以就是出离和人无我的修行呢，证这种阿罗汉的果位。那就是有出离心，不然的话一切的善行都以假借众生，最后汇集自信的一种动机，背后的动机还是这样的话，那修不了大乘的佛法。所以真正真诚的有一种的就是利他的心，那这样子就是在自己出离的这种基础上面还有利他的心，就希望别人能够度化别人，希望能够让这些所有的迷茫的众生呢能够觉醒，有这种的关爱其他众生，因为自己不欲痛苦，同样别人也希望能够就是找到这样的出路。所以你深切体会这个以后，就是说愿意就是利益众生。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一整套的这种菩提心的这种修持。所以就是说有出离心，有菩提心，然后加上人无我以外，还有就是利益其他众生，就是利他色身的这些法的这种的究竟心，了解法无我。然后不仅如此，可能就是进之上的时候，就是如来藏的这些修持，这些有了以后，就是圆满的这种菩萨道。今天呢，差不多还有就三分钟，就因为到了一个节点，那我们就先到这里。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有圆满前行，因为很多人在修前行，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持续，因为有些人也传过一些加心的法，所以有些可能半途磕了个头，或者是皈依发心以后停止的，有些在金刚萨埵停止的，有些在曼扎罗慢慢就没怎么做，反正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还有一些在坚持甚至做完的，这些也有。所以前行呢，圆满前行这个部分呢很重要，很多上师修几个前行，十几个前行，二十几个前行，这样的上师都有。这些包括我们自己，你们都不是这样的人，但是至少就是修圆满一次前行。所以就是同修一起，就是个别修，你可以光是前行的部分，像这个讲的一样，你在寂静处有空的话，你去尼泊尔，去缅甸，反正去自己的家里都可以，如果不是那么有很多人就是干扰的话，那在那边呢就是圆满，就是一次加行。如果你一次性不能圆满的话，分成三分五分来修行，每一次做一些，平时也可以做，但是就是说如果有这个富裕的时间的话，你可以集中起来修行。然后这个是就类似于座上供养，在这边在修行，在固定的一个地方。然后同时呢，就是你在坐下，在人和人相处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些修止的这些特质在你身上，包括我们说发菩提心，课堂里面发了菩提心，出去以后不喜欢这个人，不喜欢那个人，不喜欢这些 人的做法、心态、看法，然后发自内心的就是有一种就是怎么讲，甚至诅咒别人，那这样子的话呢，很明显跟菩提心的这些行为相违。但是暂时的这个因缘上面要看各自的这种能力，各自的这种因缘的事，如果你帮不了别人的时候，不要害别人，就是远离，这些都很好。但是意思是说，心态上面呢，就是有一种有朝一日我能够利益他，我一定利益他，这种心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意思是说，我帮你修这种顶礼啊，这样的时候，本质上面应该修恭敬心，然后经由顶礼诸佛菩萨，然后再进一步了解诸佛以外还有众生的恩德，比就是跟诸佛一样大。所以佛说就成佛一般靠这种就是佛菩萨的这种功德，三宝的功德，另一半的部分呢，因为有修持的对境，就是众生的恩德很大，众生是成就你的一半的功德，所以这样子你完全的就是了解以后，就是恭敬这些众生，因为这种的发心，这些特别重要。所以意思说，把坐上的修行、坐下的这些行为，这些尽量结合，这样修行进步比较快。所以基本上时间已经到了，然后祝大家做一个好梦。这样子，本来今天呢，就是我刚才跟其他这边邻居也8点多请我们事务就过去一下，因为我不想就是在外面风吹，前2天就是有点感冒，现在讲话倒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咽口水啊，或者是张嘴啊，或者这样的时候喉咙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身体裹着这厚一点的衣服，或者是稍微冷一点、热一点，喝冷水、热水，身体反应很明显，所以这在就是往前或者是加重减轻的这种阶段嘛，就所以多喝水。但是就是说，希望大家秋天的时候穿好衣服，就是凉风吹的比较多，而且天气温差比较大，所以不要感冒，然后把刚才记讲的法就是真正当作修行的要旨，然后记在心上。吉祥如意，扎西德老。